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抄法的过程中认识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今天孩子说要抄法，他说读法不入心，他拿出纸笔让我也抄。之前就有两位同修建议我抄法，还给我打印了抄法用的格子纸，但我一直觉得抄法太慢，一直没动笔。今天我感觉是师父在让我抄法，我就开始认真抄法。没想到随着我抄法，很多执着心自然地浮现出来，而且那些心还是隐藏很深的，我平时怎么找也找不到的，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我就把之前买的一摞小记事本拿出来，只要认识到哪颗心就把它写出来，居然写了10多种，都是我之前没认识到的。一，以前很多人被美国大选带动，我基本没被带动，开始我还觉得自己修得比较扎实，现在我认识到不是我不动心，而是我不在乎，因为哪怕是最不好的结果，毁的又不是我，是众生，这是自私冷漠控制的不动心。二，做任何事情都有求，有自己的目的，包括3件事，心里先盘算对我有没有益处，没用的事就不做，对自己有好处无论如何都想办法去做成。这里说得很直白，但是平时隐藏很深，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所以一直没认识到，这是畏思。三，我一直说要形成整体，平时还想方设法组织集体学法，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根本不在乎整体怎么样，而是希望整体上能帮上我，这也是自私。四，以前到 Q 同修家是为自己，因为他能带着我讲真相，现在不到他家也是为自己，怕自己有危险，因为他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担心自己也同时被监控到。我根本不管他是什么状态，不是跟他共同面对他的问题，也包括我的问题，根本不管别人，真是自私。我还默认旧势力对他的安排，如果自己是这样的情况，我会全力否定这所谓的取保候审，对他我就没去否定，还是自私。五，排斥所有的同修，这种排斥是微妙的，不是抄法给我点出来，我根本认识不到，因为平时也有跟我来往比较紧密的同修，但是我仔细考虑后发现，这些同修都是对我有帮助的。对法理不清的同修，我从不接触，我内心从来不认为哪个同修跟我是一体的，也不愿意真心的与同修打交道。六，自己很怕磨难，怕过关，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或有风吹草动了，就担心自己过不去。最好是平平坦坦的，如果提前告诉我这个我能过去，那我就不怕了，艰难点辛苦点也不怕， 每次都战战兢兢地面对观难，不信师，不信法，不能坦然放下，一切交给师父。其实自己只要向内找，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就行，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七，色心重，在意肉身好看不好看，腿摔了有点弯，要用阔脚裤掩盖，美其名曰是维护大法弟子形象，但是内心维护的是自己的形象，这心也藏得深。其实就坦然的该如何穿就如何穿，别人问起来就坦然的说，摔了一跤造成的，也没什么，又不会让人对自己有任何不好的看法。腿能掩盖得住，但是在普天众神的注视下，这颗心又如何掩饰得住？八，平时不实修自己，心里又怕自己没有实修，怕上不去，只能做常人，不想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修上来，不想点点滴滴的去做好，内心觉得法的威力强大，只要多学法一下就上来了，这样的结果是荒废了大量的实修时间。九，自大，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最重要，好像没有自己地球都不转了，或者会转得不对，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能搞定一切，不可一世，哪怕自己有些事没做好，也只是想，对我来说这些没啥了不起的，我都做得好，只不过是暂时状态不好而已，认为自己能够摆平一切，而不是认为是师父在摆平一切。十，遇到病的假象，不是踏实地找自己的问题，而是大量听相关交流文章，希望从中升起一股正念来，能够把它消灭掉。听交流文章的目的不纯，哪怕听的时候明白了一些自己的问题，也不过是附带明白的。十一，修炼为了治病的目的，这个执着以前从来没认识到。 A 同修常说自己以前修炼是为了治病，我从来没想过，他一次次在我面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也是这样的？现在知道，我当时虽然不是为了治病入门的，甚至目的都是为了修佛的，但是我修炼之前最怕得病了，有点病就心胆俱寒。当我修炼后，知道修炼人没有病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仿佛一下落地了，所以自己修炼有很深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得病，只是隐藏很深而已。十二，埋怨同修，一旦觉得是同修影响了自己，摔了跟头，内心就怪他，总会不时地想起，提起这些事，甚至同修在帮助我走出磨难时，没帮到位，都会怪他，觉得人家没做完美，否则我就不会走得这么辗转艰难了。我几乎把自己摔过的所有跟头都跟同修联系了起来，至少认为他们是有一部分责任的，而不是无怨无恨的，只无条件的向内找是自己的哪颗心造成的，所以总是提高不了。十三，放下生死也是假的。我一直觉得我能放下生死，因为当生死逼到我完全没有余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内心并不恐惧，比较坦然。但我现在才发现，我那是假放下生死，因为我知道哪怕死了我也圆满了，背后是执着圆满的心在顶着这颗不怕死的心。十四，前段日子出现病业假象，眼皮里长个东西，有点明显了。其实我并不怕死，就怕破坏法。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怕破坏法，并不是因为大法的神圣，也不是因为众生可贵，怕毁了他们，而是怕破坏了法，我要被销毁。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 15, 遇到事情心理负担非常重。3年前腿摔了，就心理压力大，怕自己好不起来，天天担忧着。后来还是师父让老板一遍遍给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班时间没时间想腿了，结果反倒不知不觉的好了。16, 遇到事情不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就直接把心放下做到，非要再在学法中，感到突然心里一亮，才敢放下。就像上次摔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从法上明明白白知道怎么做就去做，还要等师父的点化才敢去做呢？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感性认识法，而没有完全上升到理性上。17, 孩子还说我有很重的自卑心。他说的时候，我心里一震，但是我还没有认清他。前几天同修 A 到我家里来交流，他说梦到公司里我的办公室最漂亮最亮堂，墙也白白的，但是屋顶到处漏雨，起码有十几处，他建议我抄法。他的梦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执着心再多也不会有十几处吧。没想到今天刚开始抄法，居然发现确实有这么多执着心啊。转法轮我从2006年开始背，断断续续的已经背了20多遍了，但是最近背法老是不入心，觉着背下来了，嘴巴上很流利了，却不知道自己背了什么了。没想到抄法的威力这么大，我相信我一定会坚持抄下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记事起就与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从小到大，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真善忍的法力时刻滋润着我的心田，指导着我的行为，规正着我的不足，让我明白要做一个为他人着想，在生活中起正面作用的人，让我领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沐浴在大法中无疑是安心与幸福的，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很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比如电视、手机与网络。这几样东西自从来到我的生活中，就让我上瘾、沉迷，甚至沉醉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中，难以用正念来审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网络世界的诱惑五花八门，小说、影视剧、流行歌曲、明星八卦、购物、电玩，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不论人喜欢什么都能抓住这一点，令人堕落沉迷。它蚕食吞吃掉我大块大块的宝贵时间，让我荒废学习、考试、睡眠，荒废与亲朋好友的交往。最可怕的就是严重干扰了我对师父和大法以及对修炼的正信。在与人交往举手投足间，即使心中依旧有法，但我却很难再做到像以前那样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而是不知不觉地被灌进脑子里的拜物影响，争斗心膨胀，与人有一点小摩擦就愤愤不平，也被强加了很多不好的人心、观念与行为，比如求名求利、暴躁易怒、崇尚以牙还牙的报复、妒忌、面子心很重、过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外表等等。这种状态刚开始展露苗头的时候，我没有尽早认识到它的危害，等到明白的时候已养魔为患。师父对我数次电话， 让我梦见厕所和粪坑，让我看到其他同修文章中天目所见的网络真面目，鬼蛇和骷髅等的可怕狰狞。我数次尝试放下手机，可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负面观念与人心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其中，每当稍有起色，很快又被拖回，又回到了那种一时一刻没有手机都不行的状态。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我在家远程学习，父母都需要上班，因此我常常自己在家，玩手机的欲望也空前壮大。我经常从早上9点多睡醒，一直玩到晚饭，吃过晚饭后再以学习为借口继续与手机电脑为伴，玩到半夜才睡觉。有时明明觉得疲惫极了，可手依旧像控制不了般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每天浪费生命，过得空虚萎靡自弃。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眼后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了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深深感受到那个我对我的控制，每当我玩手机时被滋养壮大，被取悦的是那个假的我和那些执着于人心，而绝不是真正的我。我感到真正的我在幽暗无明中，在那些拜物的包围与肆虐下痛苦着，绝望于修炼与人生，受制于网络的无望，仿佛在高声喊着，师父救我。因为我曾经有过在大法中精进实修，阳光美好而充满意义的生活，也就更能体会到手机对我身心的伤害荼毒。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真正将我拉出了泥潭。有一天晚上，妈妈同修看我状态一直调整不好，和我谈了很久，希望我能放下手机。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苦笑，觉得靠我自己这个意志力简直是太难了。谈话无果，妈妈又谈到本市某处挂了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条幅，让我一起发正念铲除，问我是今晚还是明天再发。我这时陡然生出了些正念，我心想，我从小到大在大法中深受恩泽，师父在我的修炼与人生路上时时处处都看护保护着我，而在师父和大法遭恶人污蔑抹黑的时候，如果不愿立刻发正念铲除邪恶，这简直是修炼人的耻辱。因此我回复妈妈说，发，现在就发。也许是这一念摆正了位置，师父将困扰我多年的对手机的执着拿下去了。在立掌发正念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力量涌向心间，让我立刻生出了勇气，产生了我一定可以战胜这邪魔的信心。我在心中求师父，求求师父加持弟子，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坏东西吧。我感到仿佛有东西逐渐从我身体中被抽走，有种剥离的感觉。我不断发着正念，并在心中求师父，不知不觉手掌颤抖，泪流满面。 我在修炼中身体并不敏感，较少有很超常的感受，但是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些拜物在我空间场中被拔除的全过程。我从一个满心负面思维、对手机有变态般执着的人，变成了一个心态纯净、反感与手机接触、上瘾状态全部消失的人。而这个过程从头到尾仅仅不到10分钟。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只有师父和大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样深远宏大的慈悲可以从心灵深处净化一个人，可以把人从名利色欲的泥沼深处瞬间拔出。而我这个曾在正念与欲望对决中彷徨自失之人的转变，难道不正是师父无量慈悲的展现吗？现在的我每天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我早睡早起，认真对待工作与学习，勤劳而认真。工作中需要用到手机时就拿过来正常使用，用不着的时候坦然放下而不含眷恋。手机里原来的各种娱乐软件也都早已卸载。工作之余捧起大法书静读，能感受到法理的展现，能体会到生命升华的久违喜悦，修炼与生活终于一切回归了正轨。虽然偶尔也会想到以前执着的东西，甚至做梦中也有勾引，但是我悟到，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忧，这就是那个假我垂死挣扎的表现。他每跳出来一次，就给我又一次机会去发正念消灭他。而我每次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否定都是在消业，也都能使他的疑毒被再次削弱，直到被完全销毁。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能有正念去抵御这些干扰，而真正拿掉并销毁那些拜物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每放下克服一次，师父就能帮我拿下一点，直至完全消除。言语不足以表达弟子的感激，谢谢师父为弟子做的一切，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写下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看到此文的众生能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超常，以及一个生命归正的喜悦。另外，我也是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苦于沉迷手机的同修。一次法会，学员问及师父很多年轻大法弟子沉迷于玩手机的状况，师父在这次讲法中，也就是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网络真的是一个毁掉人所有灵性、慧根和善念的魔窟，世间之争斗、妒忌、仇恨、暴力、虚荣、浮躁、色情等拜物都能在此获取能量，影响修炼者与世人。用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看，人刚刚接触手机，也许会获得短暂的新奇和快乐，可那快乐并不来自于真我，而是来自于被网络滋养出的争斗、妒忌、虚荣、安逸、名利、色欲、贪玩、怕寂寞、自私自利等。他们为了永远存活，将快乐的感受反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如饮毒品一样上瘾，又难以戒掉。当越来越沉迷时，就犹如被附体，言行举止往往受其控制，逐渐变得冷漠自私、暴躁易怒、想入非非，离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正道越来越远，更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到这时即使想摆脱也很难做到了，它不论是对修炼人还是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破坏。其实手机和网络是可以善用的工具， 用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方便联络，而不应该成为堕落放纵的代名词，带着整个世界走向娱乐至死的可怕结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自我的部分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自我这个东西很难修，有时候坚持自我的理由很充分，总认为自己认识的对，做的对，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表面事由的本身对与不对，错的是坚持局限于自我认识的那种执着。曾经有时候看到技术同修对安全方面过于谨慎，认为表面形式的安全都是人的办法，心性有漏才是不安全的真正因素，因此觉得同修正念不足。后来才知道是自己不懂电脑网络等安全常识与技术而妄下定论。几年前同修被非法抄家时，把我及其他同修用的站内信箱拿走了。同修为了方便，把信箱与密码写在纸上。好在这之前我无意间修改了密码，没什么损失。两年后我上明慧网，不知安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被国安关注，带来较大干扰。遇事后我第一念想到，可能是同修们常在信箱电话里直呼某某某某。每当看到同修叫我常人工作职务名称时，我会生出一丝埋怨，正念强也要理性啊，只觉得同修的自我很强，我行我素，没想到应该向内找自己。次数多了才让我想到，看到别人的自我一定是自己有这方面问题。其实在信箱和电话里直呼我姓与职务名称的同修，有的做事都很直接坦荡，在邪恶的环境下也都正念很足，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讲真相正实法。想到这些，再看看自己，思维复杂，做事隐晦，有时很明确知道某件事该如何表达，可以直接说或做，可那个思维好像很曲折，要绕几个圈，表面平和，内心总想规避矛盾麻烦，经常是以圆滑不得罪人绕着圈子等方式坚持自我，发现自己的那个自我隐藏得非常深，别人不易察觉，自己更难觉察，这是近期的认识。在家庭环境中，自我表现得更多更突出，生活中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不修炼的家人，觉得他们自私狭隘，观念多，没智慧，所以经常矛盾重重，还时常出现矛盾激化，有时候也知道是我那个自我的表现，就是忍不住。直到有一次警察找上门来谈法轮功问题时，家人主动说道，他练法轮功只是个信仰而已。我才意识到对妻子的主观臆断，他平时不依不饶地与我争吵，所以我觉得他干扰我做三件事很差，能否被大法救度都是未知数。可是在警察面前他却有常人的如此正念，关键时能站在大法这边，我一下子意识到以前对他的那种认识是错的，因此很惭愧，惭愧修了20多年，还以常人那种坚持自我的执着与他争论高低输赢，这不等于把自己当作常人了吗？心里自责难受，我开始向内查找自己。以前老师认为他在干扰我修炼，老师以各种理由超越常人的认识，要求常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理亏的时候还要绕着圈子以各种借口辩解，然后还自以为是。经过一阵梳理，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马上向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这时候觉得有个不好的东西一下子消掉了，很舒服。自那以后
自我的东西再表现出来，好像没那么强了，能克制住了。有时候还没表现出来就给压回去了，因为已经能够意识到它不是真我。修炼的内涵是精深的，体现于方方面面，如果各方面都能跟上，特别是学法背法能跟上的话，可能自我的物质就没有那么难修。至此，写的对自我的一些认识与经历，认识的不一定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推回去和绕着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5日。在和经常在大街上讲真相的部分同修交流中，发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样两种现象，就是遇事有时推回去和绕着走，没有抓住修炼的机会及时提高上来。这里仅就自己的状态举几例说说。一，推回去。比如进一步讲清真相方面，对人要不要真相资料，要不要真相年历等等问题，回答是自己已经尽力讲了，对方不接受，固守自己的讲真相的方式，不想放下自己执着的东西。修炼人都知道我们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安排让我们提高的机会，我们却顺着自己的执着去做，把机会给推回去了。就我自己而言，长期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怕心执着自我，为众生负责的心不够，没跳出思，满足于在自保的前提下，真相讲了就行了，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怕被迫害，没有100%的信师父，忘记了只有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师父看我长期停留在这个层次中，就安排了 W 同修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他能做到只要是大法的事，不管多难他就去做，就去默默的圆融，几乎没有往外推的时候。有时真相币他换几千放在家里，每天带一些给遇见的同修换。真相 U 盘他拿回家几十上百个，每天带一些给需要的同修。在 W 同修的带动下，我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但还在修的过程中。二，绕着走。比如两个同修配合讲真相，开始挺好，时间长了就会有矛盾了，就不在一起了，或自己走了，或又换其他同修配合了。又比如有个学法小组来了一个不太理智读法费劲的同修，有的同修就不去学法了。最近我就遇到了这事，某同修大大咧咧大声嚷嚷，到某同修家说自己退了几个，让同修把名字给记上，结果被那位同修的儿子训斥了。听了这事，我第一念就是他怎么这样，不想再和他接触了。多年来遇到类似的事都是这样，想远离他，绕着走。这次 W 同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咋办，我不是十分情愿地说，向内找。我说，有怕出事自保的心，想远离他。 W 同修说他也有这想法，但这不是师父要的。某同修不理智，我们有没有呢？他有显示心，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应该注意抑制这些心，和他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上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对呀，对呀，这些年在这个问题上我都没修，就是躲了，就是绕着走了。今天意识到多年去不了的执着是自己没向内找，竟绕着走了。真得感谢 W 同修，要不是他一再追问，这早该休去的心又划过去了。愿我们都能及时互相提醒，都能运用好师父赐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别忘了师父的法，走好以后的修炼路。 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世事对照。师父在诗词《红吟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之证，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助师正法救众生，天天做时时做，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今年70多岁了，修炼后多种慢性疾病不治而愈，精力充沛，无病一身轻。23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一路走到今天。修炼之后，不止我自己身心受益，我的家人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媳结婚8年不育，看了神韵光盘之后喜得贵子，小孙子4岁那年看了师父的法相后天目开了，能透视人体。我的姐夫腿疼得厉害，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后腿不疼了。我在发真相资料时发正念，让所到之处邪恶因素不起作用，看门的保安便视而不见。我经历过3次车祸，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大法的神奇彻底破除了我原有的无神论观念，师父的救度之恩难以用人的语言表达。作为大法弟子，主师正法多救快救众生，是对师尊最好的回报，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必须天天做，时时做，并且要越做越好。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及多次讲法中一再强调以法为师，要多学法，多学法。我虽然年龄大了，但凭着对大法的正信也尝试着背法，有时间就背，一小节一小节的背，有空就背，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现在第二遍已背到第6讲，通过背法渐渐领悟到一些高层法的内涵，与以前的理解大不一样了。同时在练进攻时，在额前出现了一只大眼睛，背法的过程十分微妙，似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讲真相的力度大增。我也抄写了一遍转法轮。助师正法当务之急就是利用各种机缘抓紧救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作为大法弟子，面对身边的所有人都要同样善待，所以平时对亲朋好友、同学、邻居，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坐公交车、购物、探望病人都可以传真相救人。每次出去讲真相前，我都在师父的法相前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来到我的身边。救人就得有一颗慈悲心，一言一行都要首先考虑别人的感受，见面打招呼时一定要面带微笑，热情相待，问候要恰当。如发现对方有怕心或不愿意接受时，要默默发正念，清除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并用大法赋予的智慧打开对方的心结。一般老年人和低年级的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真相，明白了真相后都非常感激。一次我开车去探亲，路遇一位中年妇女带着读高中的女儿在路边等车回家，我问他们家所在方向，正好和我同路，于是我说，我们有缘同行，请上我的车，我免费带你们回家。娘俩非常感激。一上路，我先正念排除干扰，保证行车安全，然后就跟他们聊天。我首先询问了学生的志愿和学习状况，给他俩讲了我所了解的中国教育的落后，不要偏信官方的宣传，要按本人的特长和爱好去选择要学的专业和今后的工作，并且按孩子所说的他的特长和爱好，他 谈了我的看法和建议，他都很赞成。接着我谈到共产党的腐败，8964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法轮功是什么，为何遭到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共产党无神论的罪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贵州藏字石的出现证实了天灭中共的必然，法轮功修炼者劝三退是在救人，为什么不退出将在天灭中共时被淘汰等等。讲着讲着不知不觉到他们家了，这位妇女很激动说，你讲了一路，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我得给你点钱。紧接着拿出40元钱扔到我的车里，我微笑着说，我有意带你们娘俩绝对不是为了挣钱，我只是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善待别人，让别人明白真相，摆脱谎言欺骗，躲过劫难，走向美好未来。说着我把40元钱塞给了对方，急忙向他们告辞了。此时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相信这娘俩已明白真相。还有一次，我开电动三轮车去儿子家，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位30多岁的青年男子，推着一辆大功率的电动车很吃力地走着。我把车停在小伙子身旁，对他说，我来帮你。我拿出一根结实的绳子，将他的车拴在我的电动三轮车后边的保险杠上，另一端绑在他的电动车上，我慢慢地开着我的电动三轮车，把他的车一直拖到他住的社区附近。他连声说，谢谢谢谢。临别时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他立即问，里边什么内容？我又坦诚地告诉他，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能使你免除人类大淘汰的劫难。他的脸色立即变了，追问道，你是哪个社区的？我的工作就是抓你们的。我的心丝毫未动，默默发正念，然后微笑着对他说，你是干这个的，这是你的工作，我能理解，但我不能告诉你我的住址，因为这对你我都不好。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绝对没有错，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亿多人身心受益，是江泽民集团出于对法轮功的妒忌，编造了个所谓天安门自焚陷害法轮功，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被诬陷为围攻中南海，把北京精神病杀人案、浙江投毒杀人案及各地多起杀人案、1400个非法轮功修炼者的死亡案例统统嫁祸于法轮功，这完全都是诬陷和诽谤。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主义是反传统反天理的，共产党的无神论进化论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人神共愤。2002年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出现的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告诉人们天灭中共是天意，是必然。现在已有3亿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包括许多中共的高官，加入中共的党团队就在身上打上了撒旦魔鬼的兽迹，如果不退出，在天灭中共时会随之淘汰等真相。最后我说，今天我冒着被抓的危险向你传递真相，为的是救你免于遭难，你却要举报我，你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合适吗？听到这里，小伙子微微一笑说，我没有想举报你，我是说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要小心呢，我在考虑您的安全。我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谢谢你，我一定注意，我也为你明白我的意思而高兴。这小伙子装好了 U 盘，推起电动车，笑呵呵地对我说，大爷再见。我向他招手致意，心里默默为他祝福。一次次一个个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接下了善缘，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展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修炼中给予弟子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精进实修，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3件事，抓紧有限的时间，快讲真相，多救人。 感谢慈悲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为什么这么多大法弟子们不够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原因很多，但总归都是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20多年来，就没有多少真正看懂悟懂师父的法的，没有做到师父所要的。放下自我，看看我们现在大多数大法弟子们的状态，就一定能看得出来。我说一些实在的现象，同修们就好理解了。从2015年溯江以来，整个大陆都是迫害加重了，从明慧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说那个溯江，大法弟子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敢于溯江的才20来万。而这其中有多少人从而被迫害，又有多少被妥协，还有不敢公开溯江的有多少，都是因为自己做的救人项目秘密不能为人知道吗？不可能吧，说白了不就是因为怕吗？这些人比例占多少，能修圆满吗？就说我地区以及我本地周边城市吧，我本地在前几年一直到去年底都是迫害越来越严重，而我本地周边的几个城市也是如此，有的比我这里迫害的还严重。就我本地在去年，所有大法弟子都被邪恶干扰迫害到了，能不用写严正声明的只有几个人。我本地区在全中国大陆还不算是迫害很严重的地区，就是这样是的。那全中国大陆呢？我从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后面的那篇同修文章读明慧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有感，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那位同修所在地区的大法弟子们的修炼状态也是跟我本地差不了多少。当然有修得非常好的地区，那是极少数了。我从中认识到，到现在看来是有大部分大法弟子们都还没有修好，不够格，包括我自己。那么多的大法弟子没修好，不够格，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认识到，就是没有做到师父的要求，包括很显然不会不知道的基本责任，比如发正念。师父在法中要我们大法弟子发好正念，灭尽邪恶，这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可是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多少？众生没有救下一半，师父都讲明了，本来几年就可以完成的事，可是我们大法弟子都20多年了，还没有做好，就这样修到最后，能够格吗？能圆满吗？这个不够格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发好正念，没有灭尽邪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我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有两个，一个是救度众生，另一个就是灭尽邪恶。师父在这段法中提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并用了两个极其来形容这个责任的重要。可是大多的大法弟子都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个责任的重要，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自己所负责任的空间的邪恶灭不了，不但自己可能受到迫害，还连累其他同修受迫害，更连累了众生被邪恶所抑制而不能得到救度。这就是我从师父的法中所悟到的， 我们大法弟子们不够格的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其他的原因主要是修心性方面的了，因篇幅这里就不谈了。为什么这么多大法弟子没做好这件事？主要就是在学法上，学法不入心，只用嘴来读，学而不悟。我与本地同修在交流几段师父的讲法时，虽然都学过几遍了，但大都没有什么印象，有的虽然有印象，但也没有想想怎么按师父说的去做，说白了就是不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如同完成差事一般，什么倒掌、瞌睡、走神等更是多了去了，这都是修不好、不够格的原因呢。怎样才能做好发正念这个责任呢？师父的讲法中也有，明慧网说的也很清楚，同修们都应该知道怎么去做，就是想不想做好的问题了。明慧网2010年发表的明慧文章汇编重视发正念，在尽好发正念的责任这方面有些例子供同修们参考。每个人让自己的发正念真正起到实效，这不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圆满，而是为了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那是师父所要的。你救的人越多，师父才高兴呢。可是你不发正念灭尽邪恶，那怎么可能更多的救度众生呢？原因先说这一个，这一个责任重视起来了，做好了，学法也应该会更入心。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